动摇中共政权，全理而说被施脑部手术，中南海介入。学者话，中共开发海南岛自由贸易具军事阴谋。中共修渔业法，中海警有权驱逐外国渔船。美前飞行官训练中共人员被澳引渡回美国。美南上空现不明火球，专家透露嚟自呢个国家。尹锡悦拒收弹劾案文件，宪法法院话将按期开庭。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系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4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年仅20出头的李仪说，因为向当地公安指控遭到赖姓辅警的威胁，但最后却被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事件，最近持续升级。海外 X 平台有网友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当局已经对李仪说做了脑部切除手术。另外有分析指出，针对这件事，中南海已经介入。网红律师罗翔在 X 平台发文，有网友爆料李仪说脑额叶已经被切除，可怜这个女仔变傻了。还有这个女仔的父母亦被中共捉了起来，已经没有人能够为李仪说主持公道了。罗翔表示，如果后期李仪说没有现身澄清这个讲法，那就证明一切都好像网友所讲的。另外，一位名叫方剑的律师12月23号在户外进行抖音直播声援李仪说的时候，几名刻意遮挡警号的公安当着众多观众的面将他强行捉走。直播间4000多人见证江西警方的暴行。网民痛斥中共当局已经癫了。在海内外网民群起追问李仪说下落的同一时间，南昌公安局22号发布公告说，李仪说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社区街道办事处22号已经将他送诊。这个通报被指验证了之前李仪说失踪前的求助信息。他说13号深夜被10多名公安上门威胁，并破坏了他家门口的摄像头。今次爆料之后，他再都未更新他的动态。值得注意的是，在官方通报中有一个小的细节引发质疑。官方通报中说，当地筷子行派出所委托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在13号晚上23:45至第二日0:55在李如雪家对他进行鉴定，而且在12月14号1:26至2:26对李仪说的父亲进行讯问。一个小小的派出所为什么要不辞劳苦去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市找鉴定机构？时事评论人唐正远在 X 平台评论，鉴定机构居然是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首都北京的安定医院，筷子行派出所好大的手笔。评论人秦鹏亦都分析，李仪说的案件中南海已经介入，现在很多人还在闹江西省，实际上今次北京安定医院帮他出具鉴定，代表的不是北京市公安局，而是中共公安部，准确来讲就是背后的中共政法委，已经决定要将这件事消声，而政法委背后都是某大常委。秦鹏跟着说，中共对于重大社会事件都会进行评估，当认为足以影响到中共政权稳定，而下边又搞不定的时候，中共最高层就会介入。他还指出，用精神病院整治政治犯，中共早有传统。这一套模式，中共最早从苏联传入，各地安康医院都是警方直接管理。2012年公然宣布非经警方同意不可以将正常人送入精神病院，不过是将潜规则公开化了。12月22号，网红律师罗翔在曝光了李仪说再次被送入江西精神病院之后，他和父亲的通话录音 证实李仪雪父亲从来没有签字授权中共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李仪雪进行精神治疗，揭穿了中共当局的谎言和对维权公民的镇压的事实。民运人士戒立健表示，李仪雪被捉，他的好朋友陈丽亦都消失，河南上门寻找李仪雪的后生亦都被捉，好多为李仪雪送上快递和转钱的全国热心网友被威胁。今日作为以法律监督公权力的律师亦被捉，这片土地上最大的犯罪集团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去海南省视察，声称推动当地自由贸易港计划。旅澳法学家袁鸿兵话俾汉中国知，佢嘅举动有两个不可告人嘅目的。中共媒体报道话，习近平要求海南岛喺2025年开始全岛封锁运作，实施自由贸易港政策。袁鸿兵表示，全岛封闭运作，一系为咗隔离外企，而是为开战的时候拿外企做人质。习近平对外资企业怀着极端不信任的态度，认为这些企业是国外敌对势力渗透中国的重要基地。他在所有外企入边都设立了秘密党支部，从而实施内部监控。另外，中共国安部在部长陈一新主导之下权力膨胀，通过所谓反间谍案等法律，令到外资企业的一些高层主管人员陷入危险，导致外资大量逃离中国，外资企业亦都纷纷离开，重挫中共的暴政经济。习近平想出用海南岛吸引外资投资，同时又同中国大陆分隔开来，保证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另外，习近平还将海南岛作为战略核潜艇基地，亦是南海的舰队基地，岛上有几十处导弹发射阵地，而家他在海南岛吸引外资，目的是将外资作为人质，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作战部队就会投鼠忌器，不够胆打击海南岛，从而保障了海南军事基地的安全。中共当局在2023年宣布，两年内海南将启动全岛封锁运作。袁鸿兵警告说，目前为止，国际社会还未真正意识到中共开发海南的军事阴谋，相关问题需要得到外界的重视。中国审议修订渔业法草案，将明定中国海警有权驱逐外国渔船。学者认为，关键在中国执法管辖范围如何划分。台湾渔民关心外国渔船是否包括台湾。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1号初审渔业法修订草案，在涉外渔业治理、维护国家渔业权方面和中国海警法衔接，明定中国海警有权驱逐外国渔船。中新社报道，草案列明中国海警的渔业执法权限，并规定对违法进入中方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等活动的外国渔船，责令他离开或驱逐，没收渔获、罚款，甚至没收船只。台湾的渔业署原近海渔业组长刘福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指出，台湾政府定有护渔标准作业程序，由海巡署在护渔范围内执行巡护勤务，并宣导渔民超出护渔范围作业具有风险。对这件事，台湾离岛金门无党籍县议员董森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指出，支持不破坏生态的渔法有利于渔业资源永续，但不清楚他所谓外国渔船是什么定义。如果以陆方一中原则，那金门台湾都不算外国渔船不是吗？董森宝说，金门渔民现在大多数都用一支钓，几乎没有使用拖网渔船和流刺网，不担心中方修法对金门渔民的影响，但希望陆方对幽禁渔期、幽禁渔区的公告清楚，避免产生误会。他预料争议比较大的应该在南海四岛，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都宣称拥有主权。中非近期在南海发生多次海警船冲突碰撞， 越南则有十几名渔民在南海捕鱼，被中方船只包围。中方渔船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亦都有所增加。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忠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指出，中方对海域海权的修法不会是最后一件，关键在中国法律明定的管辖海域是否能够被周边国家和国际公认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呢？黄忠鼎指出，中方的认定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突。从国际社会角度，中方很多自认的管辖海域是公海或者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范围，都属于航行自由的正当海域。中国正透过标榜它所谓管辖海域的主张在对抗国际秩序。对这点，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中共修订这个渔业法的本质是中共对外进行一种灰色扩张的超限战。因为根据这个渔业法的规定，就是说中共它可以在自己认为是它的所管辖的海域之内，一旦发现任何外国渔船，那海警都可以进行驱逐，或者采取一些行政处罚，甚至采取远性武力的手段。那它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说中共自己宣称它所管辖的海域，这个定义权是掌握在中共的手上，是具有争议性的。南海周围的一些这种岛屿和附近的海域主权的争议，它原本是有争议的，但是中共可以借用这样一个法案将它变成合理化，变成了一个合法化。所以中共它推出这种措施的结果，仍会在周边的国家和周边的海域制造出更多的摩擦，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这个矛盾本身就是中共的目的，它就是要借用出现了这种人为挑起的摩擦和冲突以后，然后中共恃着自己的实力用这种方式去改变现状。这个就是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会一直反复都在警告中国的，就是说不要借着实力来改变现状。澳洲总检察长23号表示，前美国陆战队飞行官杜金将正式从澳洲引渡回美国。2022年10月，澳洲应美国政府要求逮捕了杜金。据悉，他离开海军陆战队之后，在2010年到2012年间非法训练中共军方飞行员。法新社引述澳洲总检察长德雷库斯的话讲，杜金应该被引渡回美国，面对关于他被指控罪行的起诉。之前杜金已经入狱26个月，公开资料显示杜金是一名技术高超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美国陆战队服役12年，拥有少校头衔，并担任战术飞行教官。他培训中共飞行员的举动被认为造成了国安威胁，美国政府亦指控他违反了武器管制法律。美国南部上空出现不明的巨大火球划过天际，令当地民众困惑。很快，专家确认指出，巨大的火球是来自于中国。据悉，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的天文学家麦杜威尔在 X 平台说，之所以美国南部能够观测到这个现象，是一股废弃的中国卫星和地球大气层相撞，产生大量火焰。这个废弃卫星在当晚10点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上空进入大气层，随后经过密西西比州、阿孔色州和密苏里州，在飞行中不断解体。解体过程中，卫星引发的火焰逐渐分裂成小的火球，留下惊人的美迹。麦杜威尔引述调查发现说，这一枚卫星属于北京航天视图科技公司，主要是用于地球成像任务。对于这点，部分美国民众表示警惕。虽然太空碎片重返大气层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中共政府很少管理它的太空垃圾，任由它的废弃卫星跌落，从不进行规划，引发外界反感。同时，很多民众也会质疑中共航天器出现在美国领空的意图，认为它们会造成额外的风险。南韩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受到外界关注， 23号，南韩宪法法院表示，院方寄送给总统尹世月的弹劾案文件遭到拒收，将直接视作已经送达。这件案件会如期在今个月27号进行首次审理。韩联社说，虽然宪法法院试图用邮寄、上门递送和电子邮件等方式联系尹世月，这些文件都遭到当事人拒收。总统官邸警护处拒绝收件时间长达一个礼拜。宪法法院发言人千宰贤指出，文件到达收信地址的时候已经具有送达效力，总统单方面拒收并不影响送达效果。宪法法院要求尹世月在24号前提交10月3号紧急戒严事件相关国务会议纪要和戒严令等证据，目前仍然并不知晓这些文件是否会被准备。在南韩国会，主要反对党要求代总统韩珍珠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尹世月的叛乱，否则亦会将他弹劾。期间，民主党院内领袖朴赞大指控尹世月多次拒绝接收法庭文件，阻碍了宪法法院的审判。他说这些举动是策划第二次叛乱的行为。目前还不清楚尹世月是否会出席宪法法院的聆讯。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